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号，公元2013年7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边巴次仁议长呼吁国际加大关注西藏紧张处境；达赖喇嘛尊者在伊南斯拉寺强调比丘戒的重要性；西藏纪实影片获欧洲人权委员会一等奖；多个组织要求美公战略对话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意大利展开访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日前出席在罗马举行的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日益严峻的紧张处境。意大利西藏协会会长尼马顿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本月五号，意大利西藏协会和皮埃蒙特区议会西藏与人权事务委员会联合邀请意大利多位国会议员和各界人士，在杜林城市中针对西藏未来局势召开了一次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图丹汪清、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法国国会参议员安德烈甘托林、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前任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与会人士纷纷就藏人自焚抗议等当前西藏紧张处境进行发言。受邀出席会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紧张处境和藏人行政中央推行的中间道路政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清现实，尽快与藏人代表展开对话，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处境，向中共施加压力，促进尽快解决西藏问题。当时意大利皮埃蒙地区地方议会议员马兰里奥赞扬西藏人民的奋斗精神，例如身居意大利的流亡藏人经常克服各种困难，为民族事业付出努力。此外，皮埃蒙特区议会西藏与人权事务负责人斋比洛利奥表示，召开这次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本身就是对西藏问题的一种支持和关注。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今天九号下午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同部分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另据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于昨天八号开始对印度北乌凯德邦德拉敦和德吉林西藏纳米社区展开参访。结束对北乌凯德邦的行程后，司政洛桑桑格将继续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的各藏人社区和学校进行参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伊南斯拉寺麦金学院中向僧众们阐释了持比丘戒的重要性，也指此次伊南行程的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传授比丘戒。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对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本月七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斯拉寺的麦金学院，该院的堪布、经师以及僧众们为尊者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向大家表示，因为早前斯拉寺各经学院的堪布请自己来为僧人们传授比丘戒，所以自己此次来印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向僧众们传授比丘戒。 尊者在回溯了自己于1954年接受比丘戒时的情况后，表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图丹嘉措传授比丘戒的记载也非常多，从当时许多上师和格西的姓名都缀有图丹一词就可以看出来。达赖喇嘛还表示，能在自己的生日期间传授比丘戒也是累积资粮的好时机。在感谢了印南藏人僧俗为自己举行祝寿活动后，尊者表示了解到境内各地的藏人也不顾当局的压迫与管制，举行了各种方式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在当天的仪式上特别提到色拉寺麦金学院和甘丹寺的夏兹金学院当年在遇到极大困难时，以西藏政教事业为重，勇敢坚定地面对并进行处理。尊者对此表示赞扬和感谢。有关此次尊者在色拉寺中传授比丘戒的详情，本台采访了色拉寺麦金学院的戒律师丹增达杰。
当年做住院的，他天天小孩，那吃住，那结伴的，我做两千，那人工，天天那出租你的车。
丹增达杰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从八号开始在麦金学院中，每天向约80位僧人传授比丘戒。许多僧人其实之前就达到了持比丘戒的资格，但他们都是特别等到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的这一殊胜机会接受比丘戒。丹增达杰还表示，此次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色拉寺，不但向僧众们给予珍贵的教导，还传授比丘戒，色拉寺的僧众们都非常高兴和感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现居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丹巴朱扎制作的纪实影片《最后的遗言》荣获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颁奖的一等奖。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设立在悉尼的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近日以“请给我讲个故事”为主题进行反映人权问题的短片比赛活动，而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丹巴朱扎制作的短片《最后的遗言》获得了第一名。
悉尼的那个家伙是不，家伙主办联吧。
短片制作者丹巴朱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部短片以2012年在该地区癌症患者已故藏人政治犯桑介成烈生前留给现居西藏境内同为政治犯儿子的遗言为题材拍摄，以此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和民众宣传西藏问题，使澳洲各界人士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紧张局势。据介绍，流亡藏人丹巴朱扎以制作《自由和藏人》等七部关于西藏真实事件的影片，其中获奖的《最后的遗言》已入围澳洲人权委员会官方电影名单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个国际人权与远藏组织决定在美国白宫前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及西藏人权问题。第五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明天10号和11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将由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吕率领，中方则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洋和外交部长杨洁篪 率团出席。这次奥巴马和习近平上月在加州举行非正式会晤之后，美中两国之间的首次高级特别会谈。国际大事组织、国际深远西藏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国际支持西藏网、地方西藏青年会和下绿地镇西藏协会发布声明指出，他们将组织各界人士与美国时间9号下午4点至7点将在白宫前方的拉法叶广场举行示威集会活动，呼吁奥巴马政府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把西藏问题列入重要议题。声明表示，在西藏境内已有119位藏人点火自焚，表达西藏自由和允许的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诉求。中共新领导人有机会重新考虑西藏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再次表达对西藏紧张处境的关注和担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理负责人布琼次仁表示，美国官员将向中方提及西藏问题，对解决西藏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及作用。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庆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751年，清王派遣的将军车楞与班迪大臣抵达拉萨，带来了往清王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和许多礼品。清王在信中写道：“虽然西藏的政务一直都由诸官员处理，却不但没有对达赖喇嘛尽忠，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更没有做过有益于西藏百姓之事。从今起，一切西藏政教全权应由达赖喇嘛掌管。选人使命高伦作为助手，分管内部事务。”此后经过达赖喇嘛与古诸官员商议决定，补选忠心耿耿富有经验的扎萨多克舍中次仁汪杰与扎萨敦巴舍曲次仁为高伦，并由达赖喇嘛的随从中选出达亨尼玛杰成为高伦，这也正合了清皇之意。此后清皇封尼玛杰成为扎萨喇嘛。这一事件以后呢，就是第七十八喇嘛才真正的，就是说从1751年开始真正的，就是说掌握，就是说真的真的西藏的，就是政教最高权力。从第七十八喇嘛开始才，就是说开始设立达赖喇嘛下面，就是说由私人干人形成的，就是说一个干人的，就是管理西藏政务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在任命这一干人以后呢，当时召集了三大寺的康波与高伦及其前合长戴奔、中科等一切大小官员与驻藏大臣一起向西藏百姓颁布了关于西藏事务的，就是13条章程。当时满清皇帝就说派遣军队以及驻藏新的驻藏大臣以后呢，按照满清皇帝的就说旨意，跟就是说达赖喇嘛跟西藏的驻高伦商议以后呢，当时制定了一个就是西藏是一个13条章程。这13条章程呢，在很多中文里面呢，完全解释于就是满清对西藏的一些拥有主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证据。但13条章程里面呢，还是主要写的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很多做法。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